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欺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得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饼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被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从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有一个很明显的善和恶的一个比较。这个在第三节里边说讲到一个这个义人啊，就是有善行的人啊，这个当然我们讲这个最大的善行就是信靠神了，人行不出什么啊，这是好的一方面啊。神所喜悦的人，就是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第四节呢又转到另外一方面，就是恶人了。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饼被风吹散。然后我们就看见啊，接下去就是讲到他们的结局。第六节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就是善和恶。那么讲到恶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恶是怎么出现的。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方面，这恶的出现。首先我们说是神是良善的，是吧？这个诗篇里边就讲到二十五篇八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不仅耶和华神是完全圣洁良善的，他愿意我们罪人悔改走正路。那么诗篇八十六篇五节，主啊，你本为良善，乐意饶恕人，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的人。这个也讲到神本为良善。那么既然神本为良善，这个罪是什么怎么出现的？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讲过，但是今天在讲善和恶的时候，恶就是讲罪孽的问题，所以我们还要稍微回顾一下。罪的定义就是罗马书，我们可以这样讲，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其实就给罪下了很好的定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你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个神的荣耀你亏缺了。本来神是良善的完美的，那个神造人的时候也是造的无罪的，但是你对神的荣耀从荣耀当中亏缺了，退却了，这就变成罪了。所以罪不是神的创造，是神创造的时候是完美了，而是这个退化的部分变成一个罪。我举一个不很确切的例子，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家里我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我家里总是用旧的电脑，他们总是用新的电脑，黑马特别是黑马总是用最好的最新的，那么算法是第二的，那么我反正用最差的最差的电脑。那新的电脑买来的时候都发展很快，是一点就翻过来，到旧的电脑以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哪怕你重新启动，你没多久又是速度很慢了，也不见得是有病毒，病毒都少化，但是反正就是东西就老化了，就是退化了，从原先一种美好的状态它是退化。这个例子不是很确切，因为人如果不违背神心意的话，应该是总是始终是好的，不像这个电脑化会自动退。但我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就是说，从完美状态退化了以后就变成不完美了，这就是罪了。所以诗篇是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六节上半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偏行己路的意思就是偏偏走自己的路，偏偏走自己的路就是不走神的道，不走神的路，所以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所以也有常常有人就是用希腊文的一个字，就是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子，这样一个字来形容罪。新约圣经就是这样用这样一个字来讲一个罪的问题，达不到神的标准。 那么这个罪啊，这个退化，那天使当中我们知道魔鬼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恶的头，是吧？魔鬼撒旦是最大的一个罪恶的头。那么撒旦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大家都说是天使长，然后违背神的心意，堕落成为魔鬼了，堕落天使，然后也有跟从他的堕落天使就成为魔鬼了。那么圣经里边事实上没有很详细的讲天使的问题，因为圣经里是讲神的创造，特别是讲这个创造这个地球这个世界。你创造宇宙万物当然也是有时候有你可以看到一些，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包括了，认为就是包括了创造宇宙，但总的来说是具体的描述了神创造一个比较详细的创造了一个地球的一个过程，然后创造人的过程，然后人堕落，神怎么拯救人的过程。圣经主要是讲这样，你可以如果把这个创造忽略的话，就是讲神的救恩历史，神的拯救人，神与人的关系，而天使呢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天使犯罪以后是没有拯救的，这个圣经里是讲过的，是天使犯罪以后神不为他们预备救恩的。而且呢神创造人是把人作为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现在有男有女，但是到了天上了就是没有性别了，都是神的，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天使呢是无欲的灵，你通俗的讲就好像是仆人一样，受神差遣来做事情的，我们却是神的儿子。那么天使呢也有堕落，你堕落以后呢没有很详细，只有从一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比如说以赛亚书14:12-15，我们一起来念。请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公办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你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这段经文当然圣经当中还有其他的经文，这段经文呢一般就是引用被来用在说用在说魔鬼堕落，就是天使堕落成为魔鬼的这样一种状况。为什么呢？这个段经文本身是讲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你这个如果看这个以赛亚书14的时候，你就看见本来是在讲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但是这个事实上尼布甲尼撒王没有这么伟大，所以就想到可能是背后因为支撑他的这个魔鬼，所以圣经里边也常常把天使比喻作星。启示录里边说魔鬼被从天上打下来，后面脱了三分之一的星，所以有把天使比喻作星。然后呢12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然后呢14呢是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一般来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不可能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个英文里边是就是叫做就是 I will make myself like the most high， 但 most high 就是最高的全能神，这样一个是全能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好像没有达到这种一个这种境界，所以就是解经家就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线索，就是讲这个天使堕落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称为魔鬼。从这样看来呢我再等会讲这个，我还是讲我是讲他是有自由意志的我等会讲。我先我们看啊，这个人类的恶的出现，人类的恶的出现，我们知道神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是没有罪的，他外面是受到魔鬼的试探引诱， 那么自己呢也错误的运用了自由意志，误用了自由意志，所以人就犯罪了。这样看来呢，天使和人都是有自由意志的，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犯罪了。如果神造的是一个机器的东西啊，像我们造一个机器东西，你按个指令啊，你给他一个指令他就这样动作，你那样一个指令就那样动作，但是人造的机器是会出故障的啊，是因为人的自己的不够完美，或者是材料不够完美，总的是来说人的科学是有限的，但是神是无限的，他如果说创造的就是完美的啊，创造完美的本身是不会是啊出故障的。但是问题是说，神没有造一个机器的东西，他造的是有一个自由意志的，神让人是有自由可以选择的，让天使也可以有自由的意志的。有些神学家是神学著作里边认为天使没有神的形象，那我读过好几个神学院都讲天使没有神的形象，那时候我就好像觉得很怀疑。我有一次问一个神学院院长，他也回答不出。我问他说，天使是不是没有神的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说是的。那既然天使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天使良善的方面是从哪里来的？他没有回答。但是我到美国以后有一本很厚的一本著作，神学书里边说，他这样说，他说天使的无论如何，他是说的比较完整，无论如何神的形象在天使身上没有人那么大，就是人对神呢，他这个话比较婉转，他不敢说，他没有说直接说天使没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是说不仅没有人那样多。好，这有些偏太神学化了，那我至少是说天使也有神的放在他里边好的部分，这而且让他是自由意志，像人一样有自由意志，人神放在里边有良心，有道德，有是非之心啊，自由意志就称为神的性情。那天使应该也有，不然他良善哪里来，他的良善方面哪里来。但问题是说，既然有自由意志的话，就有可能误用自由意志，所以堕落的天使是误用了自由意志，不是所有的天使都误用了自由意志。魔鬼想与神同等，天使长想与神同等，误用了自由意志，跟从他的也误用了自由意志。但是很大很大的还有很多的，如果按照启示录里边说，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从了魔鬼天使长，就是现在是就是撒旦了，就是魔鬼的头了，那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跟从他，所以还有三分之二的天使取了一个没有误用意志在神这一边。所以我这就要解释一下恶的出现，因为你讲到善和恶的话，你一定要解释说恶是怎么出来的，恶为什么会在天使当中出现，为什么会在人当中出现，就是不管天使还是人都是误用意志，自由意志，神没有造一个机器的天使，神也没有造机器的人。好，那么我们继续分享下去。那么讲到善和恶的时候，我们还要想到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分别善恶术。分别善恶术这个事情啊，讨论起来可以没完没了，这是没完没了。就是我只能说几个主要的方面。分别善恶术啊，我们先读一下好了啊，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请。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不定时。因为这里边你看见from the tree 这是单数，那么为什么神要这个设定一个这样一个分别是善恶树，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来解决，一个一个来解决。我只解决主要的，我不能去面面俱到，我已经说好了，我就面面俱到。如果我今天讨论分别善恶树的话，我一上午都讨论不完。我去讲几个方面，因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或者树， 树是好的，结出果子也是好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这个树或者这个果子本身是好的还是坏的？你想想看，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或者说这个树本身是好的还是坏的？你们想想看，应该是好的嘛？因为神创世纪里边，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吧？哪怕你犯罪的天使是后来他是堕落，从神的荣耀当中亏缺了，堕落下去了。神创造他的时候是美的嘛，是好的嘛？因为神本身是良善，是完美的，所以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不会创造是不完美的东西。所以你不能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本身是恶的，是不是？你这个应该同意我这个看法。所以我说有很多要讨论的，我只能解怎么样。那么为什么吃了这样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出现了呢？那主要是说人违背了神的心意。神吩咐人说不可吃，那你就不可吃，你一吃你违背神的命令，这就是罪了。好，从这个方面来理解。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人吃？那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因为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啊，人家都认为这个分别善恶是好的。大家都说，如果你没有分别善恶的能力，一个人没有分别善恶能力，到社会上去啊，很弱了。坏人也分不清，好人坏人分不清，两眼一摸黑，那你在这个社会上怎么生存下去啊？在人看来好像分别善恶是好的，这那为什么神又不让人吃呢？有人就是解释了，说现在啊，就是当时啊，神不让人吃，那以后呢，说不定神会让人吃，这个是以后呢，说不定，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以后神要让人吃，神没有告诉我们，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不可吃呀，圣经就告诉我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呀。圣经没有说以后可能可以吃，这是人的猜测，所以也没有根据。所以为什么不能吃？有解经家这样认为，他说其实当时的时候在人类社会当中，你哪怕挪亚繁殖了很多的后代，在人类社会呢，他不违背神心意的时候，在人类社会当中没有恶，你也不需要去分别善和恶。而且他更重要的是，分别善恶的最终的权利在神手中。你哪怕人是当时候是没有罪的，是良善的，但是人是有限的，人的这个神是无所不在的，人不是无所不在，神是无所不知的，人是知道的还有限的。你哪怕是你无罪，你所知道的还是有限，因为你是人，你是受造之物啊。所以你很多那个你不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最终的分别善恶的权利是在神手中，而不是在人手中。人分别去分别是常常会出差错的，有失误的。所以这是解经家的认为。我也觉得这个解释是有道理，是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啊，这两点我都接受。一个是当时人类社会如果不违背神心意的话，没有恶存在，你不需要这样一个去分辨，都是好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分别善恶，其实最终的权利是在神手中，而不是人要去。那么还有牵涉到一个问题，这个果子本身是不是让人有分别善恶的能力？有人认为是说，因为你吃了这个果子以后违背了神的命令，恶出现了，所以有善和恶的比较，所以你有分别善恶能力了。这是不错的，是有善和恶的存在，但是这果子也是有分别善恶的能力的，这是不然的。圣经就讲了，变成一个余义在里边的。圣经是说的那样明显，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讲的那样明确，所以这个果子是确确实实有分别善和恶的作用的而且吃了以后，人有罪性。有本来人类社会没有恶的，但是现在有恶了，有罪和恶罪恶和良善的比较，所以这也是一个。但是这个知识 本来神是不需要人知道的，因为当人有这样一个知识的时候，事实上人已经堕落了。好，这就讲到一个分别善恶树啊。那么还有讲到了，那为什么神要设立善恶分别善恶树？我们刚才讲了，虽然是一个单树，你好好的一个伊甸园里边啊，这个什么树的果子都可以吃，甚至生命树的果子都可以吃，为什么要在这个园子里偏偏去弄一棵分别善恶树？神这个目的用意在哪里？那么既然讲到人是有自由意志的，那么我们就想到，如果你看整本圣经的话，神对人很多方面是需要考验的。你给了这个能力的以后，你就要用的对，不是说神给了你这个能力然后又不让你用。既然给了你这个能力，就要让你用的，就要让你分别善这个自由意志。既然是有给你有自由意志的话，神就让你用这个意志，自由意志。所以你可以，亚当夏娃可以选择生命树，也可以选择分别善恶树，或者其他的树去，其他的树都没关系，吃了都没关系，只有分别善恶树不可以。所以神还是让你有用自由意志的啊，不然的话又是刚才讲的是机器人了啊。所以去是神对人是要有考验的，神对人是有考验。你看亚当夏娃有这样考验，主耶稣来到世上，耶稣进食四次昼夜，那么受魔鬼试探，也有考验的。我们人在地上也是有考验的。既然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就要用这个自由意志给我们有考验。我们选择哪一方面？选择属神的方面，还是选择恶的方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七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一起来念，请。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一种律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虚实的身体？那个，这是就是一个你可以选择善，可以选择恶，但是现在因为人有罪性了，你要想选择善的话，选择属神的方面呢，这个恶要把你拖下去。所以保罗就说了，我正是苦啊，在二十四节说，我正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就是我们常常的光景，我真是苦啊，我是想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但是确确实实做出来的时候，常常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切身利益，就把神的话语放在一边了。他继续说了，这个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圣灵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罗马书十二章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么本来呢，我们人就是像保罗那样说，哎呀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呢？但是靠着耶稣基督，那么在基督里不定就不定罪了，而且呢在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就不管，不仅是从一个永久方面来讲，我们信神的人因信称义，因信得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我们也是可以这样。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人一辈子不犯罪是不可能，因为已经有罪性，除非我们以后回到神家里，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那现在这个世界上人有罪性，还会犯罪，但是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你到底是顺从生命圣灵的律，还是顺从自己肉体？你顺从肉体，你就犯罪；你顺从圣灵生命的律，你就不犯罪。顺从生命圣灵的律，你就不犯罪。 所以你在某一个具体实实在在的事情上，在这一件事情上你不犯罪，体贴神的心意不犯罪，在那一个事情上你也不犯罪，在那一个事情上你也不要犯罪，这是可以的。所以你就多多得胜，不是说没有失败的时候啊。我是想这个彼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彼得是你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啊，这还在五旬节之前圣灵没有赐下来，但是圣灵赐下来以后他是一个大使徒了。哎呀，神的启示也很多了啊，首先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家里，哥尼流传到外邦人，是他不是保罗啊，神大用的人居然还水火装甲啊，水火装甲。所以说他一生当中他这样，即使这样一个大使徒，他还是会犯罪，还是会有时候会顺从肉体，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上他是顺从生命圣灵的律，就得胜了，就不犯罪了。这就是神要我们是这样多多的顺从神的律。那么那么我们就灵性光景就处于好的状态，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在今天我还要继续分享下去，就是今天啊还有分别是二说。你不是说你以前的时候伊甸园的时候有一棵分别善恶树，然后呢伊甸园渐渐退化成一个这个其他的院子了，然后这个生命树也神挪走了，分别善恶树也挪走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分别善恶树了。现在还在，有形的分别善恶树没有，无形的分别善恶树一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点都会有。在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礼拜，我感谢主啊，那也能有人可以借口啊，说我今天有一个朋友来，我就不来做礼拜了，他也可以啊。有人可以说是哎呀很勉强，他说哎呀我真的是想睡觉，但是礼拜天又到了，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来这里。但是人也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有选择，你到底是甘心乐意选择来这里做礼拜，还是勉强的来做礼拜？你到底是到这里做礼拜，你还是有一点借口说今天不来做礼拜？这个就是说有很多的一个选择，分别善和恶时时都是存在。这个比如说你去一个地方，哎呀，一个看见有个周围的人啊，我就常常想坐飞机啊，看隔壁一个人跟你谈聊天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他传福音。如果他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也可以跟他传福音，你也可以不跟他传福音，或者是你周围的人不是坐飞机了，你周围的人你可以跟他有机会传福音，你也可以说我已经信主了，那我就可以了，我已经得救了就好了嘛。你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如果有机会传福音，你不去传福音的话，这事实上也是亏缺神的荣耀，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因为有时候有很好的机会，就是要自己管自己了，我自己得救就好了。所以很多的选择，还有家庭当中，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也是你到底有时候夫妻吵架，然后就是因为是一口气咽不下去呀，这是一件小事，一口气咽不下去，那么就吵架了越吵越厉害了，越吵越大了那么我们随便什么场合，无论是在家庭当中，无论是在工作当中，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或者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分别善恶。你到底选择是属神做事讲话和神心意，还是你喜欢自己我行我素体贴肉体？好，这分别善恶术那么还有一个限制恶泛滥的一个机制，我第三个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限制一个罪恶泛滥的一个机制。从犹太人来说，他有律法，出埃及记20章3节13到16节，我们一起念，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13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下面我来念，就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呢就是罪。那么神对以色列民规定这样一个律法，让他们有条文有框框，你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你一做了你就犯罪了。这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限制作用，是吧？这个就不要让罪恶泛滥。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人心良心还是在变坏，以色列人还是继续犯罪，违背神的心意，后来就是亡国了，漂流在世界上。但是这个律法总体上来说是要限制犯罪的。那么犹太人有律法，我们呢没有，不是犹太人呢有良心，因为良心不管是犹太人还是不非犹太人，神都把这个良心放在人心里。所以罗马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说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这个良心判断说这个是对的，或以为是，这个是不对的，或以为非。你这是有一个良心的互相一个较量，里边的一个较量，这就是写明，这也相当于给犹太人的律法一样的，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也可以限制人恶行吧。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不是不根本解决问题的。如果是根本解决问题的话，主耶稣就不要来了。所以是不解根本解决问题，是有一定的限制作用。还有我们看人间的法律啊，不是 constitution， 就算是宪法嘛，这是宪法。人类的宪法事实上对这个人的这个变换是有一定限制作用的，不管是一个有神人的国家还是一个无神人的国家，它这个在特别是在一个道德方面的规范上，它几乎人是有一定的共识的。这个共识事实上源头是从圣经里来的。你虽然一个国家的宪法你订立的时候它有它的政治需要，它有政治需要是这样定那样定，但是在一个人民事方面一个道德方面，事实上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从一个圣经里来的。我记得很清楚，以前的时候，因为我比你们啊，这里的人啊年纪大一些，很多了，我比他也不见得啊，比欧妈帮欧妈妈和欧妈妈比起来就小很多了，哈哈，这个和其他人比起来我还年岁啊不小，所以我是经过文革，经过我不是要专门经说要文革，但是我回去以后说完话要讲，你专门讲来讲去讲文革，那么事实上是绕不过去，因为这是我人生经历当中的一部分，就是那时候呢。左倾的思潮达到高峰，所有全国各地的教堂通通关门，通通关门的时候，这个基督徒就是很 key 啊，就是真的宪法来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都是耳朵竖起来了，看看他们对信仰这个宪法上对信仰是怎么规定的。那结果宪法上还是规定说宗教信仰自由，那事实上是没有自由的啊。那个当了文革以后，这个所以教堂重新开放了，实际上是没有自由啊。你教堂都关掉了，你还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没有自由。但是他宪法上他一定要写上，因为你如果宪法上不写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就被认为世界舆论就是认为这是一个专制国家。是不是？其实有些不信的人，一个社会学家或者什么人类学家，他们可能认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很好的信仰，或者没有真正的信仰，他们也认为宗教是可能对教会、对社会是有作用的，对社会起到稳定的作用，而且这个宗教是人生的本身的一个自己的权利，而是对社会有起稳定作用的，是社会功能当中的一部分，一个功能。这些人，那么何况我们信的是真神。那么我们基督徒还有我们基督徒知道现在社会是按照一夫一妻的，你不管你信神不信神的国家啊，无神论国家有神论国家或者拜佛的，他从原则上来说总是一夫一妻的，是吧？你除非有些特别的啊 啊，回教世界啊，另外一回事了，啊，那原则上就是一夫妻，这就是从圣经上来的，因为圣经上虽然讲到男的是头，一个家庭当中啊，做丈夫的是头，妻子啊配合丈夫来管理这个家庭，因为这是一个功能，你一个公司你只能一个头，你一个再大的一个企业你只能是一个头的，你不能做两个人都做头的，两个人做头的就吵架，吵个没完，决定也做不出来了。所以神在一个建立家庭的设立家庭的时候，一个功能上就是哎，男的是做头，但是男女是平等的。你如果一夫多妻的话， 你是不是就把所有的女性都践踏在地上，一个先生有五个六个太太，把女性都践踏在地上。那么如果你说是从男女是平等的角度来说，那一个先生可以一个五个六个太太，那一个太太可以也可以有五个六个丈夫，那个这个是人类社会还想要啦，那变成动物世界了。而且这最主要是违背神创造初衷的，神创造初衷的时候是造一男一女，旧约的时候只不过是人类在一个还对神的这个认识还有限，神只不过是暂时许可的，只不过是只能这样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只是暂时许可，但是这本身来说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再一次宣告了就是神的心意，在婚姻上神的心意就是一夫一妻的。所以即使有些根本没有信仰真神的，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法律上的规条啊，这个不可以这个偷偷摸摸啊，这里结婚了偷偷摸摸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去结婚了，这查出来就是重婚罪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总的来说是一个从圣经里边引出来的，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从圣经里边引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信仰，他们不知道。然后这个成为人家一个共识的话，那其实对一个恶是有限制作用的，是对这个恶是有限制作用，不是他们本身的宪法好，而是这个本身有些一个原则是出于圣经的，对人的恶是有限制作用，但是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的。如果这些根本解决根本问题的话，那我就刚才说了，主耶稣就不要了啊，停在一个水平上，甚至会把人性变好的话，那就没事情了。事实上，这些东功用，不管是律法、良心，还是法律，虽然对这个恶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是不能阻止人心继续变化。因为人已经是有一个罪性在里边，这个罪会越来越泛滥，越来越泛滥，就好像挪亚洪水之前，整个世界都是这个为世界满了强暴，没有一个义人。所以最终要恢复良心的，只有到主耶稣基督里面来。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希伯来书九章十三节十三十四节还有二十二节，我一起来念。若山羊和公牛的血被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接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岂不能信心使你们侍候那人的神上，对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这里边十四节里边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做良心，就是这个不仅是除去我们的罪，而且要洁净我们的良心，来恢复我们的良心。神造人的时候把良心放在人里边了， 那么人因为犯罪以后啊，堕落以后啊，这个良心人有了罪性，虽然有些机制，有些功能，社会上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也是这个功能啊，阻止人犯罪啊。但是人心越来越变化，在这个神的律法之前面，人的这个罪都显露出来，怎么解决呢？只有主耶稣来解决，他使我们这个良心恢复，所以我们。虽然是有两律的交战，但是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圣灵时时刻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体贴生命圣灵的律，体贴神的心意，战胜罪恶。弟兄姐妹，我今天分享了善与恶，我分享了三个方面。第一，恶的出现，神是善的，神是善良的源头，神没有创造恶，恶是因为不管是天使还是在人类，都是误用了人的自由意志。神没有造机器人，神也没有造机器天使。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了分别善恶术，因为你讲到善恶的话，你一定要讲到分别善恶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主要讨论了一些主要的方面。这个本身是善的还是恶的？一定是善的，因为神所造的不可能是造恶的出来。这个本身并没有是本身，这棵树本身是没有但是吃了以后恶出现，最主要是违背了神的心意。那么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呢？是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你当时的时候是善的，这个人类社会没有恶，而且最更重要的是分别善恶的权利是掌握在神手中，而不是你人没有达到这个能力。好，那么神为什么要设立分别善恶术？我们知道这是神让我们用自由意志，既然给你这个功能了，给你这个能力了，就让你用，而不是说给你这个能力不让你用。今天我们还是要用这样的一个，到底你选择善还是恶？今天还有分别善恶术，你到底选择善还是恶？你到底选择属神的方面，你还是选择自己的肉体？时时刻刻，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都会出现。但愿弟兄姐妹，我们多多的学习神的话语，你多多的思考。然后其实在个人灵修，我还是要讲，在个人灵修方面也是这样，你可以说我今天要花点时间读圣经，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已经很累了，我就想睡觉，我不读圣经。你也有你的选择，你也可以今天祷告的时候，你两句话三句话你就把它结束了，你说我今天祷告过了。你也可以跪下来很恳切切的祷告半个小时，你也可以，这是你的选择，神给你，但是你愿意体贴神的心意还是体贴人自己的肉体？所以一直这样的分别善恶术，在无形的分别善恶术在我们眼前，在我们面前，而且我们随时随地在用这个自由意志。神既然给你了，就让你用，但愿我们用的合神心意。好，第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限制恶泛滥的可以说有很多的犹太人的律法，神放在人里边的良心，甚至一些不信神的国家里边，他的宪法上是对道德方面的一些规定，事实上根源也是来自于圣经对人的道限制人恶行，好像是有功能，但是不根本解决问题。根本解决的问题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边，主耶稣基督恢复我们的良心，我们今天得到救恩，我们的心被主耶稣得着，我们良心被主耶稣恢复，而且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祷告。亲爱主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现在只是分享了善和恶的第一讲第一次很多的 critical 的问题，是不是很多的神学问题，但是这些既然讲到善和恶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也绕不过去。但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力量，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我们知道有形的分别善恶术没有了，但是无形的分别善恶术每天都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到底选择是属神的方面，还是体贴自己的肉体？随时随地都有 哦，这样的选择，但愿我们选择合神心意的，哦，这个用对我们的自由意志。主，感谢你，我们也是一批得救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良心被恢复。我们虽然会有两类的交战，但是我们还是感谢主，常常靠着神的力量，我们就能够得胜，就能够不犯罪。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